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北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修炼提升的关键在于向内找，作者北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4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是2001年来到德国的学员，在海外德法修炼已20多年了，虽然一直参与大法的各项活动，也深感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找到了返本归真的道路，但近期过殡业关的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还有很多人心与执着尚未去除。第一部分，殡业中向内找。神韵演出期间，我曾负责节目策小组，在剧院的五天中，我坚持站在门口卖节目册，边卖边讲，冷风见度虽然寒冷，但能第一时间接触观众，效果好，我也因此而感到欢喜，甚至有些显示性，自己卖得多。可是第二天感觉胃胀恶心，我腰腹之间起了红疹，转成水泡，疼痛难忍，吃不下饭，还是咬牙坚持完成五天任务。后来我认识到，这正是显示心、欢喜心、争斗心等执着被邪恶钻空子的结果。我原以为只是受寒导致病状，但实质上是我内心问题的体现。向内找时，我才发现自己有强烈的比较心、争功心，觉得自己表现得比别人好，贡献大。这种心在修炼人身上是不应该有的。后来在另一个城市支援时，疼痛难忍，同修劝我回家休息。过了几天又去了另一个国家支援，因为是计划好了的，可是我这种状态也怕影响工作，跟协调人讲我在过殡业关，协调人坚持叫我去。熨烫衣服时更加疼痛，热气刺激伤口，晚间疼痛不能睡觉，虽然同修协助我减轻负担，但我仍觉身心煎熬，协调人没有给我休息的安排，当时我还感到委屈，但冷静后意识到，这正是考验我能否真正向内找，是否能无怨无悔的配合。这段时间我深刻反思了修炼中的问题，我发现很多年来我常把责任推给他人，遇事第一念总是指责别人，对伤害过我的人心存怨恨，不愿原谅。例如有同修曾阻挠我参加神韵支援，也误导协调人对我产生误解，我心中长期对他怀有怨气，见面时也排斥他的善意。回想当地票出的差，我嘴上说大家都有责任，但内心却认为是其他人没配合好，我没有真正从自己找，这些年形成的观念从未松动。直到这次病业带状疱疹的巨大痛苦，我才真正开始深入找自己。当我放下对人的怨恨，主动理解同修，又想起电影《再次成为神》的一句话，同心下世，同返天庭，我的心就感到什么事都化解了，心也渐渐释然了，那种包容心、宽容的心也出来了。那段时间学法很入心，感觉真正学到法了。学到20年讲法的时候，发现师父早就说了怎样修。师父说，这条路必须是一条能达到标准的路，这样宇宙众生才佩服，才能干扰不了。你在这条路上才会没有麻烦，才会走得很顺畅， 否则的话，带着各种执着、人心，那么在这条路上就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麻烦，麻烦挡着自己过不去。其实走不正路，一个是业力的原因，其中包括生命背后带着的麻烦、各种恩怨、事怨与各种生命的连带等等，一个是自己人心的执着，特别是形成的观念，形成了思维的方式，那就使自己很难认识到那些不自觉的人心表现，认识不到它怎么放下。我体会到，师父教我们向内找，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破除一切人心的法宝。当我真正释怀、改变观念时，身体也出现明显好转，能进食，能正常排便，体重回升，整个人都轻松了。这是法的力量。第二部分，在协调腰骨队中成长。多年来，我一直参与腰骨队并负责协调，从最初人手不足到发展更多的学员，尤其是越南学员加入，增强整体力量，虽语言不通，却十分主动地学中文，背诵师父的诗词和论语，还帮我们修骨、捐骨、捐骨带，处处为整体着想。我见证了大家的配合和成长，他们的打骨技术也在一点点提高。一次去希腊雅典参加游行活动，因为是第一次带着中骨搭飞机，事前对于行李限制的不确定，让过程困难重重。当天还发生同修临时爽约的插曲，但我学会了放下怨，用正念看待一切，终于顺利将法器带上飞机，圆满完成任务。游行当天，一位越南同修临时拒绝举横幅，打乱了安排。他以语言不懂为由抗拒配合，这让我感到被否定和委屈，也触动我语言能力不足的痛处。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的话提醒了我，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我明白了，是我自己在语言上多年来懈怠，没有主动提高，也没真正从法上正视这个问题。于是我开始主动改善，在游行的两天中写建议，翻译内容提交当地协调人，协助调整游行顺序，让腰骨队更好地展示法的美好。我也更加感恩那些帮助我、包容我语言短板的同修，他们用 Google 翻译将信息转为中文与我交流，真正做到了为他人着想。两天的四场游行效果都非常好，尤其在经过卫城景点的时候，有一个过道非常窄，旁边是餐厅，我们就变成了一个人一排，舞动鼓伴随着音乐往前走，那种感觉太好了，简直太美了，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一旁的众生都对我们的表演非常非常赞赏，有的还很惊叹，屏住呼吸望着我们，有的竖起大拇指。看到生命得救，告别邪灵，为众生高兴，为腰骨队自豪，为这个骨队付出再多，心中也是欢乐。这段历程让我深刻体会，协调不是指挥别人，而是主动观察、主动承担、化解矛盾、提升整体、圆融整体。无论遭遇误解、语言障碍或突发事件，只要站在法上、站在救人的角度，就能转化一切。第三部分，总结，用心修去执着。向内找是提升的关键。从病业的磨难， 到协调的磨合，我深刻体悟到，向内找是真修的起点，是否能突破关难，是否能正念正行的分水岭。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我过去总是用人的观念修炼，用人情衡量同修，忽视了法对我层层的要求。以后我要真正做到，遇事先看自己真心去执着，改变观念，让法在心中指导一切，多救人，兑现自己下世时的誓约。谢谢师父慈悲苦度，谢谢同修一路的支持与帮助。
请听2025年北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从根本上挖出执着心，突破思的限制》，作者北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4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自2009年得法的青年弟子，却因为长期不能深挖根本的执着，困在安逸与精进的界限之间，不能成熟起来做一个真修弟子。用同修的话说，还像个小孩一样，啥也指望不上。每当这时，我只能尴尬一笑，也不知如何是好。是啊，修炼这么多年了，法也学了不少，也不是啥也看不见，法理完全不清的那类人，为什么不能从本质上认识到修炼呢？现在安逸与常人社会的矛盾之中，无休止地消耗着有限的时间，却不能从法上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去精进，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疑问在我的头脑里挥之不去。一，有求与否。快到夏天的时候，我少有的生出了去景点参与讲真相的想法。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个想法一直在脑海里盘旋，往复不断。终于有一天，我不再拖拉，放学了就直接来到了真相点。真相点的同修是一家到海外一年有余的大陆同修。这一年来，都是他们一家人长期不断坚持在真相点，无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我很好奇地问他们，为何能做到长期如此？同修叔叔和我谈了不少，总结来说就是无所求，故不为所忧。除了一念，要做三件事，听师父的话，其他啥也没想，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做了一年有余。说实话，我有点懵，真的这么简单的理由就足够了吗？在我还想多问时，同修却催促我，既然来了就赶紧参与进来，去练功或者去给游客介绍征签。当时我有点社恐，看着一大帮的游客，我陶似地选择了练功。 打坐中我还是有点搞不清状况。这时三句金色的大字显现在我的眼前，为法而生，为法而来，为法而成。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精进，却一时悟不透这几句话的内涵，只能明白表面的意思，在心里默默下决定，这回放假一定常来真相点。就这样，我带着有求于解惑的心，参与进了景点讲真相的项目之中。有的时候会觉得不太好意思主动和游客们说话，错过了一些众生，心里觉得很无奈，就想好歹也修炼这么些年了，咋还被这点幼稚的人心障碍着，得突破了。然后鼓起勇气主动和看真相还没签字的游客搭话，结果这个游客对气功修炼有一定的认识，不但很主动地签了字，还问哪里可以学功。我有点茫然地看向同修，同修走过来替我争签，让我去一旁教人家动作。就这样，我和这位游客一起练了第五套功法，简单地介绍了真、善、忍，并告诉他怎么在自己的国家找练功点和上网自学。游客很兴奋地朝我们核实，然后与自己的同伴一起离开了。渐渐的，我好像明白了什么，大法与师父就像是电源，插座、电缆都是现成的，大法弟子讲真相是把电源接上这么个动作。去景点讲真相啥的，啥也不用想，来就可以了，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啥都在其中。复杂的思想反倒把事情变得越来越不顺，弄了半天，这是无求而自得啊。好像一瞬间什么思想都变得很淡了，之后每天都乐呵呵地去景点讲真相，冷了就多带些纸擦鼻子，同修看我饿了就与我分享他们的食物，下雨就带上雨具，有空了就学学法，每天都有很多体会与同修交流，从同修的分享中也能看到自己的不足并且归正。就这样很快乐地过了大半个夏天。二，信师信法，修炼圆融。或许是我的修炼状态终于勉强符合了精进的需要，在几次入定中，师父给了我不少点化。一次是在一小时的打坐中，师父让我看到了从空荡荡、光秃秃到繁荣昌盛的修补世界的过程。这里的一小时却在那个空间中过去了上万年，中间如果坚持不住中途出定，那个空间就演化不完整，达不到新宇宙的标准，也不会有最后见到师父法身的殊胜了。所以好好练功真的是很重要的。也逐渐了解到，每一个大法弟子长期坚持的真相阵地，都有师父的大法身在上面守护。巨大的法身坐在莲花上，几乎把整个天都占满似的。渐渐地悟到一种认识，长期坚持在哪里，哪里就会成为当地的核心。一个大法轮在这个核心转动，牵扯着其他的项目，把整个地区逐渐带开，救度当地的众生。海外能有一个讲真相的第一线，真的对整个地区都很好。每一个到来的众生是因为师父的慈悲，我们尽量与人为善的去做，成为当地众生的希望。另一次是看到妒忌心以一块厚厚黑布的表现形式罩住不修这颗心的人，让其人接触到的一切 都被这层黑色物质扭曲，接收不到事物的本来面貌。如果是同修被这样罩住，能在正念较足的时候透出些金光，让黑布渐渐变薄，可以在修炼中慢慢归正。妒忌心的危害真的太过巨大，如果因为这些人心把救众生的事情搅黄，所欠业力如何偿还，使本来就十分不容易的修炼变得更加困难。特别是执着名利的人聚在一起，加重着妒忌的物质，放大着名利的心，让脱离魔幻的机会变得越来越渺茫。这确实是旧时里最喜欢耍弄的伎俩之一。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畏思是过去宇宙的根本属性，成住坏灭、生老病死也是因此属性所带来的必然性。宇宙的根本属性决定了宇宙的根本状态，生命的不纯以至于败坏了的生命往下掉，是成住坏灭造成的。为何执着心难去？因为维护自己。为什么要维护自己？因为不愿意受到伤害。为什么要觉得是受到了伤害，而不是以苦为乐？因为修炼的正念不足，一遇到苦难就不干了，执着于安逸、舒服，而不是主动去掉人心。往往都是要等到业力积攒得够多够大了，像一板砖拍在头上，才知道痛，才不得不修心。最后看似好像是修过去了，其实又是在给保护自我的东西打掩护。修下去的都是些表面物质，根本上完全没咋动。随着时间的积累，又去修表面浮现的执着。不能从根本上转变的修炼，就像是去练气功治病，最多把难推移到以后。去执着心，不去挖根，它总是能给你又长出来。有时候别人帮指出来，还拿剥洋葱做借口，看似在理，让别人哑口无言，实际上又把执着心保护住了，他那个生命长舒一口气，好悬被修掉，自己却还自以为是的当修得好，想想真是面红耳赤啊。其实好好想想，很多很多执着心是招不住几个为什么的，多问几个为什么，就能把执着的根挖出来好大一半。不肯挖下去的时候，表示已经快挖到那个心了，那个生命体就让本人觉得反感，而不继续挖根。这样一想，真是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明明修炼这么多年了，连向内找这种基本操作都不全会。三，主动修，走出被动的泥潭。这段时间的修炼让我不得不好好反思自己这些年走过来的路，发现我的修炼很被动，学法了，悟到了一些法理标准，哦，好吧，知道了，然后啥表示都没有，从不怎么主动去同化法的要求，很被动的等到事情到眼前了，才肯下功夫去做一做，然后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待修不修的，超级浪费时间。这个夏天的经历是少有的，天天都在主动同化法，主动的修炼，越来越强的感觉到师父就在身边。有一次想偷懒的时候，闭上眼打个盹，就看见师父法身显现出来，一转身换了身道家的衣服，一伸手变出根棍子，抖了一抖，我立马就不困了，赶紧出门去真相点。是啊， 那句歌词得法破迷上青天，既然得了法了，不赶紧破迷然后上青天，在常人里待着作甚？遇到啥都被障碍住，破迷你倒是破啊。有时候都能感觉到天国的众生对这个他们的王主很是心累，体会着那种心塞的感觉，真的很抱歉啊。这时候除了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真做不出啥表情了。想起第一天去景点练功，师父打进我脑海的三句话，有些领会其更深的内涵。在现有的层次去看，为法而生表现着生命自原始物质中产生，先天带着真善忍，好似所以生命都没啥不同，有一些却是源自宇宙产生之初创世主想要挽救天体的一念，最后成了大法弟子，好似是这些生命自己的选择，其实是师父的选择，宇宙的选择。我们的修炼的本身比起从无到有的修上去，更像是一个开悟的过程，返本归真，返回的是我们生命最根本的本质，大法的一个例子。修炼的难度更多的来自执着心的积压与拜物的掩盖，而不是修炼的本身。为法而来，我理解的是这概括了我们生命的曾经与师父一切层层下走，来到这个世界上参与历史的演绎，生生世世一直到今天得法的这一个过程。这里的内涵其实就是两个字，珍惜。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的，希望大家珍惜自己，珍惜别人，珍惜你们这个环境，珍惜你们走的路，这就是珍惜你自己。为法而成，我悟到我们的修炼是无私的，是为他的。修炼的基点是有别于过去所有的修炼形式的。因为无私这个本质的不同，所以我们才会有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一切不参与讲真相救众生的借口都是无根据的，因为救人是师父要的，表现上像是我们在救人，实际上是师父用这种形式在成就着大法弟子，把我们从旧宇宙成住坏灭的规律里解脱出来。同修们，精进圆满随师还，何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